今天的讲道不会太难嘛，因为数记呢，就是在摩西五经当中哈，旧约里面它一个很重要的叙述，因为主要有五个记啊，叫做燔记、数记、平安记啊、赎罪记跟赎愆记哈。那这一些呢，就是在预表将来新约有一个叫做耶稣的人，他来到这个世界上。因为耶稣就是上帝最喜悦的记录。那么数记这个不是说像我们今天呢，有很多的人他说哎，我要吃素我要吃素，他其实不是说吃素的这个意思，他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数记其实在原文当中哦，并不是吃素的意思，他的意思就是礼物的意思。就像我们今天呢，你会收到一份圣诞礼物，他那个礼物就是一个 present， 就是一个礼物 gift， 是要送给上帝的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所有其他的献祭当中哈，我们以前华人嘛哈，都是宰杀宰牛宰羊哈，要献给上帝，那都是会流血的。数祭就是没有流血的，没有动物，是植物，是面 ，OK， 所以。但是这个祭物呢，在原文当中啊，你看我第一点，他说第一节的原文的意思就是，若有人献礼物靠近耶和华，我把它划线。数祭的意思就是礼物的祭的意思，像是你带礼物来到你的朋友家哈，像我们今天我的大学好朋友在这边啊，我如果知道他住在这边啊，我去找他，我一定会带礼物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就是礼物，就是带给他一个我喜欢的、我尊敬的、我想念的，哎，那个就是你要把这个礼物带给他。这个礼物，那在圣经当中，哎，就叫做数祭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数祭原文意思就是礼物的祭。其他的祭呢，啊，那就很严肃了。其他的祭就是宰杀宰牛啊。其他的祭一定有动物怎么样流血的，哎，但是数祭没有，数祭是纯粹就是一般以色列人他们平常吃的东西，他们平常吃的东西其实很简单，就跟我们华人是一样的，是面条啊，但是那个地方中东的地方他们没有米啊，就是从我们的文化当中你可以看到的，就他们这个数祭就是吃什么？吃米饭啊，吃面条啊，之类的东西。所以在他们当时呢，是一个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。这每一天都要吃的东西，对于当时的祭司来讲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们当时的祭司呢，没有地，没有自己的地，你没有办法种植东西的，他们完全是要靠别人奉献给他们。那这个奉献包括在人献数祭的时候，如果你仔细看我们今天要读的这一篇，就是祭司呢会把所献的数祭当中取一把，然后呢浇上油，浇上乳香，然后烧给上帝。意思就是说，我在献礼物的时候，我先把这个礼物献给上帝，献完了以后就剩下来一大部分归给谁呢？归给祭司。所以祭司就拿这一部分拿回家，他的太太、他的儿子儿女们要吃的，那是他们日常的生活所需要吃的东西。所以数祭呢又很妙，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所有宰牲畜的祭跟数祭都是配在一起的。所以呢，你宰牛、宰羊、宰鸽子一定跟数祭配在一起。所以呢，那个对于祭司来讲，宰杀牛羊，他呢肉只有一部分，是一小部分是给祭司的，但是他得到最多的就是数祭。所以你也可以知道，这个是我们的上帝，他在预备整个祭司制度当中，他用这个方式来怎么样来养这些祭司。那么从我们今天新约的角度来看，这个 你也可以带出一些的教训，就是我们传道人啊，你呢，你要来供养他们的，怎么讲？因为你奉献有一部分是要给传道人的，就跟当时的祭司一样，祭司他什么事都不能做，我意思是说他不能出去耕田，因为他没有田，所有的田地都分给其他的支派，那这些支派的人当他们要来献祭的时候，就把这些祭物呢，有一部分神规定说这部分是要给祭司的，这部分是要给祭司的，神的部分归上帝，祭司的部分归给祭司。所以我们在读 这些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觉得哎呀，这些是 祭司之路的这个好繁琐，真的很繁琐哦。感谢主，我们不是犹太人啊，哦，他们呢规定的很严格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数记要从一个新约的角度来看，在这些很繁琐的规定当中，你要看见上帝恩典，你要看见今天我们怎么应用它，而不是去死守它这一些的规条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我们今天的规条不是像法律一样，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当中，你要看到它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当上帝的心意能够被满足的时候，上帝就喜悦了。啊，这个是最重要的，因为呢，我们人要进这个守这个规条的话，就像我们今天守这个律法、守这个法律一样，总是会有人钻漏洞。当这个漏洞钻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到很多不合理的、不公平的地方啊，你都会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你只要定了一条法律出来，那一定也有人会想办法去钻法律的漏洞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华人是最厉害的。有没有像我们在美国生活这么久了，美国人真的是很守法，对不对？我们开车的时候是最守法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被抓到的话，你的罚款是非常重的。我记得我刚刚来1983年到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时候，有一次呢，我不懂啊，我就看有一条路都没有人开呀、啊。大家都挤在当地边了，我就走那个 Montague Express， 那个时候呢说要去 Tahoe， 我说哎奇怪啊，怎么这条烂就没有人走啊？那条烂是上面有一个 Diamond， 有没有 Diamond Line， 有没有？那个是两个人的才能够走的，我看那怎么都没有人走啊，大家都这么少，我就咻就走过去了，我就一个人开车，哇，说这条路真好走啊，怎么都没有人走啊，这些人好傻哦。哎，我在钻法律漏洞，你知道？感谢赞美主啊！我后来才知道，以后呢，我就不敢了，因为那时候一抓到就几百块，那是几百块，好可怕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时候呢，我打电话给潘明啊，他在明尼苏达，我一个月要花200多块美金耶，打电话给他。可是那个时候要是被抓到的话，大概300-400块跑不掉了，那个是一个很重的刑罚。可是大家都会学习守法，我那个时候不小心钻了一条法律漏洞，自己还是洋洋得意，好像没有被抓到。可是以后呢，敢不敢？不敢了，不敢了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守法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很容易有这个法律漏洞来钻。那今天我们不是用一个法律律法的观点来看，我们今天是用一个很重要的上帝的心意怎么样满足，好不好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有一段的经文打在你的周报上面哈，请大家一起来看哦。我们从利未记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读到第十三节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。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若用炉中烤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饼，这是或是抹油的无效薄饼。若用铁鏊上做的物为素祭，就要用调油的无效细面，分成筷子，浇上油，这是素祭。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， 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，要把这些东西做的数据带到耶和华面前，并奉给祭司带到台前。祭司要从数据中取出作为祭奠，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数据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，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。凡献给耶和华的数据都不可以有效，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。这些物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熟的供物，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。凡献为数据的供物都要用盐调和，在数据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，一切供物都要配盐而献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这十三节其实还有三节，我就把它省略了。在第二章当中，这个整个的数据的这种叙述，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一件事情，在献数据的时候，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隐藏的意思在里面。我本来的题目要写成数据的奥秘，或是写数据的秘密，但是我想我还是呢把它一个最重要的就把它写上来，就是数据的喜乐与和睦。因为在献数据的时候是一件很欢喜的，这个欢喜的是一个很重要的，因为你的心态的问题。就是当我们献祭的时候，是不是心态，还是说上帝就是你规定的，我不献也不行。就像我们在守律法的时候，哎呦我好害怕啊，哎我走了那个这个 diamond line 哈，那个 carpool line， 两个人以上才能够走的那条路，我就要被罚钱，我很害怕。那是一个守律法的一种的精神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是守这个，如果说我们用守这个字哈，应该是讲说我们在献祭的时候也是很喜乐的。就像我们刚刚唱诗赞美的时候，我们是很喜乐的，我很高兴，很高兴的。我们不是说要严肃庄严，要你什么时候站起来，什么时候坐下去，我规定的很严。你要是跟人家不一样，你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会觉得哎呦怎么我跟人家不一样。但是在我们神的面前呢，我们教会很注重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在这边是自由的，你在这个地方用你觉得上帝会喜悦的方式你来赞美他。我们有些人呢五音不全的，他就在五音不全的当中，他用心灵唱给上帝听，上帝也喜悦。还有一个很笨拙的舞步哈，还要跳舞敬拜，可能跳得很难看，可能跳得不怎么样，哎，可是他从他心灵里面发出来的，上帝就喜欢。而上帝他要你的是一颗你的心，他不是说你要按照规定啊，一二三四五，不是这个样的。我们的上帝，他是一个很伟大的上帝。我们的上帝不是那种一成不变的，他是一个非常怎么样 dynamic。他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，他这样子规定是要好像我们小时候一年级，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，哦 OK 你是算数，哎，我们以前都会背九九乘法，对不对？一乘一，一乘二，一乘三，我们要背。为什么要背？你将来又用得到啊，你一生一世都会用得到啊。为什么？哦，你就是乖乖的背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我为什么要背，你不开始现在在我们台湾很多小朋友来要求他，你不要背，你要了解哦。从开始就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你在小学生的时候，你不懂的时候呢，是老师怎么规定，你就要去学习嘛。这旧约就像这个样子，等到你大了以后，哦，你知道了为什么以前老师是这样子规定的，这样规定是对我们有好处。所以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，我们学习完了以后，你要抓到它的精髓，你就知道，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哦，原来他们当时，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它都是有一些 typify， 这是一个预表。它预表什么呢？ 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他就是什么 fulfill， 他是一个实现所有旧约献祭当中他的一个预表。所有以燔祭也好，素祭也好，平安祭也好，这些所有的祭其实都在预表一个人，那个人叫什么？就叫做耶稣。他来了，他是上帝最美最好的祭物，也是最 perfect 的礼物。他这个礼物是上帝最喜欢的，所以你很难相信，也很难想象，上帝用耶稣派耶稣来，然后让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，让耶稣成为我们最棒的赎祭，就是最好的礼物。因为你要去带礼物见上帝，上帝最喜欢的就是你把耶稣带来。意思就是说，当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在我朝见上帝时，我能够带给上帝最好的礼物就是耶稣。所以当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，跟我们耶稣基督对他的敬拜，对他的爱慕，这些关系上面是带给上帝最好的礼物。所以我们从这些所有这个献祭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，你抓到了这个，那么你就完全的明白所有旧约献祭制度里面他所要告诉你的，他告诉你的并不是这么样子的繁琐，只要你抓住的重点。因为这个是我们现在是新约，我们已经没有那种宰牛宰羊那种献祭制度，我们也不需要，因为所有这些献祭的东西耶稣他自己把自己挂在十字架上，当然是有人把他钉十字架，但是他自己愿意的。那这个祭物就是一个最美的祭物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读这些旧约的经文的时候，你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加上油，加上乳香，这些是什么意思？那么我在下面呢总写了十点，很快的我们就可以过去，很快的看过去呢，你就会知道我们今天从一个新约信耶稣的角度上来看，你就发现到我们的主是一个很伟大的主。他在旧约当中这么繁琐的步骤当中，他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义，就是里面圣灵的意思是什么。今天我们把它解开来以后，当我们在读旧约什么祭什么祭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说哎呀怎么那么累啊，怎么那么繁琐啊，读了它读下去都快要睡着了啊，要用这个铁熬的炉的烤的，还有在煎盘上面，这个跟我有啥关系啊？当然跟你一点的关系都没有，因为耶稣都帮你做好了。可是你在这边细细的看的时候，它里面其实有一些很深的一些的属灵的意义。意思就是说，在你生活的层面上面，你怎么样烤东西啊？因为当时代他们的平常的食物呢，就是烤面包啊。你是炉中烤的，你是煎盘烤的，还是铁锅上面做的，你都是你当时的情况当中，他们在一般家庭里面所用到的这些炊具里面烤出来的东西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在素祭的上面，你在煮任何的东西的时候，都跟上帝有关系。不管你用什么样子的方式，我在炊煮我的食物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想到耶稣。这就是我们在生活层面上面，你跟耶稣都搭上关系。我今天早上，我几乎每天早上为师母煎蛋，我现在煎蛋的功夫挺不错的。那个师母喜欢荷包蛋，我喜欢那个 sunny side up， 他喜欢吃那个蛋呢，是不要煮熟的，是半熟的。我现在已经火候已经拿捏到这种地步了。现在他都哎呀，早上都很喜欢吃牧师煮的煎蛋啊，不管是用铁盘子，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，你只要在煎蛋在做任何餐点的时候，你就会想到耶稣。这个就是很重要。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，在包括你主食的时候，你要想到上帝。为什么我们要感谢？为什么我们吃饭前要感谢？因为要先把属于上帝的那一份先给他， 就像我们这边数据所讲的，取一把先烧给上帝，我们先满足上帝，然后我们再吃我们该吃的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在饭前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我们把一切怎么样荣耀归给耶稣，我们要荣耀归给上帝，然后我们再吃饭。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，每一次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上帝，因为上帝他要在你每一个生活层面当中都要跟你搭上关系，所以你就明白那些献祭，你不见得餐餐吃肉，你在吃一碗面吃一个饭的时候，就是这边的数据就想到说，哦，我可以献礼物给上帝，那这个礼物是上帝很看重的，上帝看重的是你的心，你的心有没有在想念他，还是我今天要去吃什么，我今天要去完全跟上帝没关系，这就是我自己赚来的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不是我们基督徒所要传讲的，我们传讲的就是说上帝在我们每一个的生活层面都跟我们有关系。所以你不要说，哎呀，一个煎盘的，一个炉中烤的，一个铁锅做的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，他只是在告诉你，你无论用什么样的炊具做出来的食物，你都要思想上帝，这都跟你我很有大重要的关系。所以我们的神啊，他是很 detail 的，他是非常注重很细节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千万不要想说，哎呀，上帝啊，我今天浇一朵花，我今天抹一个墙壁，我告诉你，那个都跟上帝有关系的，你在清洁，你在洁净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师母啊，她很喜欢到后花园里面去种菜啊，种树啊，剪花啊，剪草啊。但是她最喜欢的时刻，她可以跟上帝讲说，哦，牧师昨天又骂我怎么样哦，然后她跟上帝在交通啊，然后她可以跟上帝有一个比较亲密的交通啊。所以她有很多上帝的启示，就在她在做花园的时候，上帝启示她嘞，很妙。啊，有一个先知有启示性的人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在为师母祷告，我就看到师母有一棵好大的花，有各式各样的花，然后师母都是非常有什么有艺术的眼光，他可以把它整理得很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教会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，各式各样不同性格的人，我们都可以把他照顾得很好。我们有些人他的性格就是很怎么样，很积极的，有些人的个性是比较消极的，哦，有些人呢讲话滔滔不绝，有些人是非常安静，啊，安静的我以为他会有忧郁症，可是不管说你是什么样子的人，弟兄姐妹，你来到这个地方，上帝都喜欢，上帝不偏待人，只要你愿意跟上帝有这么一个很好的关系，上帝注重的是 relationship。所以呢，我们教会里面呢也是很重视 relationship。That's why 你们今天有每个人都有礼物在这边，因为这个关系是要建立的。那么我们跟弟兄姐妹建立关系，我们盼望带出来的信息就是说，你要跟上帝建立关系。这是我跟神父最大的祷告。我盼望你们跟我们的关系很好，可以，但是我们的关系，只有几十年的光阴，有一天我们都要上天堂了，但是你跟神的关系是 forever and ever and ever， 是永远，是永恒。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，你不要看我们教会那么大很漂亮很好，但我更希望你们跟上帝的关系建立的是一个很真实的，是那种不可以破裂的那种关系。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在读数据这十点的时候，很快啊，你真正的抓到你的重点，说我要跟上帝建立关系，那这个关系是耶稣基督带来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一点哦，第一节的原文就是说献礼物靠近耶和华，我们刚刚读的，所以数据的原文是礼物的祭，大家说礼物的祭，礼物的祭，预表新约祭司献上耶稣的最合神心意的礼物，因为所有的献祭都预表耶稣。所以当我们献素祭，他千百年来他们犹太人是献素祭，那这个素祭其实就是说 上帝最喜悦的礼物就是耶稣基督自己。所以我们今天在敬拜上帝，像我们刚才在唱诗赞美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是献耶稣最好的礼物。其实我们敬拜就是献素祭，我们大家一起说，敬拜就是献素祭。你把这个很真实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放进去以后，你就知道原来我们敬拜就是献素祭最好的礼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新约有讲我们要以颂赞为祭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已经不需要宰牛宰羊，不需要带什么特别好的礼物，就是你的嘴巴的颂赞是最好的。好，那我这边有一个话就请问，除了接受神给我们的礼物耶稣以外，我们可以带给耶稣带给上帝什么样子的礼物？我这边讲，你心灵诚实的颂赞，你金钱传福音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教会呢没有一个 program 叫做奉献。我们说你抢奉献，你自己到后面去，那边有个奉献箱，自己投进去。哎，我跟师母她的我们的看见就是，我们不是拿奉献呢告诉你说，哎，该缴钱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很怕别人有这样子的误会。我们要告诉大家说，奉献是你跟上帝的事情。也许是因为呢，师母跟我们以前是做 engineer， 我们也不是说，我应该这样讲，我们可以自足自由，我们可以甚至不要拿教会的薪水，我们还可以活下去。但是我们奉献是我们跟上帝的事情啊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我们自己也是奉献，但是我们以后的牧者不一定啊，我们要建立这个制度，所以我们还是有薪水。但是这个薪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是感谢上帝，因为我们好像这边的祭司收到这个大家的供养，我们很感恩。但弟兄姐妹，最重要的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你带了什么礼物给他，今天你会收到礼物，你会收到我们的关怀。但是请记得，当每一次你来到上帝的圣殿的时候，你带什么礼物给他？这是我要大家去思想的。你可以传福音，你可以把好消息带给弟兄姐妹，你的亲朋好友，那也是一个献祭，那是一个很重要的祭物。第二个素祭呢，就是谷物祭，它的英文翻译成 grain offering， 就是植物的，通常不能单独献上，一般是牲畜的祭一同献上，预表我们的献祭必须要有流血，你要罪得赦免之后呢，才能够得到神悦纳献祭，我们献的礼物啊，上帝才会悦纳。所以素祭跟燔祭会搭配，素祭跟平安祭会搭配，素祭跟赎罪祭会搭配，素祭跟赎愆祭会搭配。所以这些搭配意思就是说，你的礼物一定要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，这个上帝才会悦纳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人都是有罪的，我们的罪需要有流血，动物的流血代替你跟我的什么，我们的罪，预表耶稣挂在十字架上面为你我流血。所以我们每一次祷告，每一次敬拜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说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，这是一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就是在这边我们所有献的礼物一定要有耶稣的宝血。 OK， 第三，如果素祭是先烧给神吃的谷物，那么我们他要的是油，对不对？油浇上去，乳香。那油是什么？油就是圣灵充满，表示他是一个受膏者，耶稣是一个受膏者。那乳香呢？乳香这个香味，那个香味，因为上帝很喜欢闻香味。这个香在旧约在新约都表示一个，就是祷告。你现在我现在的祷告就是一个香味，你在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就是像你闻到的香味一样。所以这个香味也让上帝怎么样？上帝喜悦，闻到香味就喜悦。那这个乳香呢，又同时用在哪里？ 而用在新郎跟新娘结婚的时候，还有那个乳香。所以当耶稣生的时候，我们有东方博士，他怎么样？他给这个耶稣的礼物有黄金，有没药，还有什么？哎，就是乳香。乳香的意思就表示耶稣是我们属灵的良人。那整个的教会，对耶稣来讲，我们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，就是新娘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属灵的意义上，就是耶稣是我们的新郎。这个很奇妙哦，我们姐妹比较了解，我们男生不懂。你叫我们说 我是耶稣的新娘，哦，好奇怪哦。但是他在这边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属灵上的意义，因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，我们将来才可以跟耶稣一同做王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属灵的奥秘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乳香就表示说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所以香乳香就是一个祈祷，与主亲密。好，那上帝不要是好吃的酵还有蜜的掺杂，他要的就是说，他不要发酵的，他要你吃无酵的，他不要掺杂的东西，他要你的 pure heart， 他要你的心不跟任何其他的东西掺杂，原汁原味。你不要说啊，我再加一点什么东西，他不需要什么花俏，他要你的单单的敬拜他，单单的给他，把你最好的心送给他。所以他呢，这个油就是喜乐油 ，gladness。所以当我们献礼物的时候，当我们奉献的时候，是欢欢喜喜，高高兴兴，欢欢喜喜。高高兴兴，那这个就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心态。那我们是不是在奉献的时候，在我们跟弟兄姐妹我们交通的时候，我们也是喜乐的。我们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平安祭，那我们这个礼拜讲数祭。今年其实啊，我们八月份搬来这边以后，我每一篇的讲到都跟火有关系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 fire， 每一篇讲到都跟 fire 有关系。哎，我觉得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启示，我们的教会要成为一个火的教会，是有圣灵的火的教会，是在这边没有任何的污秽，没有任何的受到别的东西的沾染，他会把你炼净。所以上帝要这样子的炼净我们，就像素祭的时候他要把它烤成面包好吃啊。好，第四点哈，素祭预表耶稣是生命的粮。我们一直在讲生命的粮，其实那个生命的粮原文就是面包啊， The bread of life， 生命的面包，它是从天降下来给凡是愿意接受它的。你愿意接受耶稣，耶稣就成为你生命的粮，你可以吃它的，你可以怎么样把它吃到里面，它是一个 typify， 是一个预表。你怎么知道耶稣在你里面？哎，我吃了圣餐了。耶稣说：“我就是这个饼啊，我剥开来给我们，那我愿意吃，我把它吃下去了。”它也预表了圣餐啊，因为六章十节还有十六节哈，它都是把它切开来，就表示它的什么？预表了圣餐，也预表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单单的讨神的喜悦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好，弟兄姐妹，这是耶稣讲，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样子。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所谓的，如果有所谓的生活准则的话，就是耶稣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，因为耶稣他要我们学的像他一样。所以我们在这些冗长的看起来、快睡着的这个旧约的这个数祭的这种描述当中，你抓到这个，我要学像耶稣，我是一个很单纯的，我要像耶稣说，哎，我要单单遵守上帝的旨意，而不是什么，不是要其他我自己的意思。哎，我们自己的意思，那就麻烦了。我们刚来 刚来 Silicon Valley 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想说我将来要赚大钱哦，我要好的车子，好的房子，哎，我要娶个最漂亮的老婆，我要什么，我有很多我们小时候的梦想，我们在这边好像都可以达到。哎，我跟师母呢在 Los Altos 建了一个好漂亮的房子，我想我们这边大家都去过了，哎呀好棒哦， Dream House， 我们的 American Dream， 我们美国梦，我们都太棒了。哎，我们为了教会我们两年前就卖掉了。为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因为我们看到一件事情，再怎么漂亮的房子有一天也不是属于你的。哦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你的银行再多的钱有一天也不是你的。我这样讲是一个比较长远的来看，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的钱再多有一天也不是你的，可能是你的孙子孙女的，不晓得啊，可能是别人的，但是你的永恒的账户在哪里？我要告诉大家，就是永恒的账户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，那个是 forever and ever， 那个是永恒的。所以呢，我跟师母我们已经看清这一点，那样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买这个堂，这个堂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我们永远在这边，上帝常常在这边，我们就跟上帝建立关系。我不是说家庭没有，家庭有，但是在我们教会里面，我要大家养成一个习惯，来到这边就是跟上帝建立关系，建立关系，建立关系。因为上帝爱我们，要透过我们的敬拜对我们讲话。好，第五点，素祭是馨香的火祭，预表耶稣基督经过火的试验献上自己。我们信徒信心也是接受神烈火般的考验。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魔鬼有没有试探他？有，魔鬼有试探他，还有很多其他的试探试验，但是耶稣一个一个一个的通过，那个就好像烈火一般的考试。我们是不是也接受考试？我们有很多的考试，各种人生的考试，你通过了吗？你没有通过没有关系，我们耶稣基督的要求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是到神的面前说，亲爱的耶稣， I can't， 我不行，我承认我软弱，我承认我不行，我承认我是一个软弱的罪人。这就是神对我们的最重要的一个要求。你有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软弱？你自己的软弱就是我愿意到神的面前说，宣告我是一个软弱，我需要耶稣，请你来救我。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哎，你愿不愿意被耶稣救？你愿意的话，你就耶稣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？愿意我救你，这是第五点。第六点，蜜跟酵可以做出熟的献祭，但是不能够被火烧，因为这是在第十二节里面规定，它只能做出熟的果子，但是你不可以献在坛上成为馨香，你不能烧啊，不能用火烧啊。那可能是因为它不是谷物的意思。第七，素祭通常和奠祭，奠祭就是酒啊，在前面倒酒，因为是在一起的，所以你可以讲说新酒与油，所以我们要喜乐的来献上礼物给上帝。第八，筵约，我们这边后面第最后一节十三节讲到呢，筵约表示是忠实不变充满关怀的朋友的盟约，表示神与人和睦相处。因为筵在圣经里面，保罗他的解释就是与人和睦，和睦就是像盐一样，好像呢这个淡然无味的菜，哎，加点盐，哎，好吃，哎，这个它就是盐，就是调和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加上盐，就表示我们跟神跟人和睦相处。所以奉献素祭就是向神表示忠诚友好，而且是永远不变。所以我的题目叫做素祭的喜乐和 和睦，因为神很看重我们这个盐巴调和，这个盐巴又可以 preserve 又可以保鲜，就表示它可以长长久久。所以这个盐约在旧约跟新约我是非常重视，我们跟盐的关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一个盐的约，是不是一个神的约定，我们永远不变。第九，数据预表今天基督的生活是圣洁的，没有酵的，不会有变质。因为我们现在吃的面包，你在餐馆或者在面包店买的 大部分都是有效的，没有人会去卖无效饼给你，太难吃了，不好吃。所以你有效呢，你就会变质。那也不要从世界来的加密的面包，他就意思就是说，他要你诚诚实实的，他要你的，他不加任何其他花俏的东西，单纯的就是你的一个心，你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个圣洁的生活不是一个随便讲讲的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追求的。你今天在世界上，我们可以过了一个看似外表很圣洁，但是其实很污秽。我们在社会上看了很多，最近我们在看到我们美国的议员当中，一个一个下台，因为他们有一些的丑闻，一个又被揭露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变成 infidelity， 他们的生活因为是公众的人物，他们被发觉到他们在过去的时日当中，他们对很多的女的同事性侵犯，就像好几个议员都要准备下台。因为这个，你不要说别人不知道，有一天就会被爆发出来。现在美国也特别在教会里面，在我们整个的基督教界、政治界，从今年我们有先知发育，他说这种的 exposure， 这种的揭露会越来越多，特别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牧师会下台，有一些牧师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，他们会被显露出来，不管是钱财方面，不管是女色方面，不管是这个触犯了什么法律的规条，他们一个一个会被揪出来。因为这是上帝他在借着先知讲，他说我们教会要圣洁的教会，那些不圣洁的教牧人员一个一个被挖出来。所以在整个的基督教界当中，不管是不是对圣灵开放不开放，那个是另外一回事，一个一个都会被揪出来。所以我们对这些事情我们很小心，我们一来要不论断，二来我们要很小心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。我们最想不到的人都跌倒了，有我们以前的朋友，我早些前几个月前跟大家报告过，我一个很好的牧师朋友，他跌倒，我们认识他，他太太三个小孩，他跌倒了。我只能说我跟师母是痛哭流涕在为他祷告。我不知道上帝要怎么样去对待他，我只能说你好好悔改吧，有上帝的怜悯。因为一个牧羊人倒跌倒，很多的羊就很麻烦了，我们真的很难过，非常难过，怎么会出这样的事情。所以他要求我们的是圣洁，所以师母跟我都是战战兢兢要求圣洁，我们一点丝毫都不敢放过，我们很害怕我们会出了什么事情。我相信我不会啦，因为你们放心的，不会有一天突然发现到，哎，只有牧师这个样子。 我给你们放心了，你们不用担心。那在整个的我们的信仰的追求上面，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追求圣洁。好，我们看第九行，数据预表今天的基督徒是没有变质，我们刚刚讲过。第十，数据的一小部分归给上帝，剩下一大部分归给祭司，对比其他的 动物的祭，祭司就得一小部分。总之我们今天对传道人要有丰富的供应，这个不是对我讲的，我已经非常的丰富了。上帝跟在过去一段日子当中，好，师母跟我们过得挺好的，我们过去是做 engineer 嘛，那我们真的感谢主。那我们要跳脱出钱财的捆绑，弟兄姐妹，我这句话是对我们当中所有的弟兄姐妹讲，你要跳出钱财的捆绑，有一天你带不走，有一天上帝会审问你，你怎么对你的财务规划，你是完全的是为自己想呢，还是你到底有没有想到上帝？我们的上帝是很实际的，他就看你的钱，你钱怎么处理，他非常的在意。我跟大家讲过，他对十一奉献是很在意，非常在意。他说你十一奉献，你亏损了他，你要还给他的时候，还要加20%的利息。哎，我们上帝是很实在的，因为他用这个方式，他来看你我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。我不是在这边危言耸听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你要有一个很好的财务规划，属于上帝的，不要偷窃，上帝一定审问，上帝一定审问，也要注意，我们自己做到，我们才敢这样讲，属于神的，千万不要偷窃，上帝一定审问。真的，我跟神武是做到的，我们绝对超过10%。上次听陈正威牧师讲，20%、50%，有一天我跟神武会这个样子。One day， 因为钱财你带不走，我也带不走，但是留在神的国度里面。上帝一定纪念，上帝一定纪念。哦，今天是 Christmas， 怎么讲那么重啊？对不起啊，我如果那种 offend you， 请你这个原谅哈。我们有一些的应用哈，那其实对传道人来讲哦，主要是在中国的传道人，我真的看到几个中国的传道人，我到中国去短宣的时候，传道人过得很辛苦。在一个浙江的一个传道人，他跟我讲，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，刘牧师，我一个月的薪水是400块人民币。”我说：“天哪，你怎么活？”我说：“你怎么活？”他说：“我的弟兄姐妹知道我的状况，他们呢有东西，他用东西来补足我们的需要。”我说：“你们教会这么大，这么漂亮，你们传道人怎么这个样子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我们结婚了 ，double 800块一个月。”我说：“你800块怎么活啊？”所以我说，真的是教会就是对他有很大的亏欠。不过那是几年前了，我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了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觉得在中国，特别在中国，他们传道人生活真的很辛苦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中国的教会对传道人的待遇是这个样子的。所以难怪传道人说我没有出路啊，完全一点都没有办法出路啊。所以他们有些传道人还要去打工，他说他去打工，要贴补家用，所以他老婆就说，当然他事实上他老婆已经跟他讲他要离婚了，哦，我没有办法跟你生活在一起，传道人薪水太低了。所以在当然可能那是一个很特例，那是一个特例啊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呢，在普遍性上来讲，我所知道的中国的传道人还是这个样子。好，我们有一些应用啊。第一，数据就是感恩献礼物的祭，心灵带着喜乐、平和平，充满神的爱与敬拜，让我们用颂赞来称颂他，信心来祈祷他。 圣灵刚我来走成圣的道路，与主有亲密的关系，与神烈火同行。那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年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 summary。 我们今年讲到的几乎都在讲神的烈火。第二，言约表示我们对神的忠诚盟约，纵然我们的自己会软弱，但是我们的上帝永远是不离不弃的，我们的神永远是不离不弃的，神永远在那边，他等着我们回头。所以请你跟旁边讲，哇，神对你是不离不弃的，神对你是不离不弃的，感谢赞美主。 God never forgive and that 不是 God never 怎么样 leave you、okay? 神对我们不离不弃的。我们刚刚唱诗歌也有唱到，神他不会 不离，他永远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，他永远不会放弃我们。我们刚刚唱歌就是他不会放弃，我们也不会放弃。最后每一次敬拜带你的礼物来献给上帝，因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，他会非常喜悦。意思就是说你每次来好好的唱诗赞美上帝，他会很喜悦的。 OK， 你说哎呀牧师我不太相信，我的信心还有问题，没有关系。我们教会以前有一些弟兄跟我讲，他说牧师我没有办法奉献十分之一。我就说那没关系，如果以我们教会主任牧师的身份告诉你，你可以二十分之一，你再不行五十分之一都可以，但是不要忘了还的时候要还20%的利息。真的，你要建立，你要开始建立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是要付代价的，这个代价啊就是你要奉献。这个不是我的规定，对不起，这个是圣经上的规定。那你这个奉献是要心甘情愿。你说我没有办法十一，那我说二十分之一、三十分之一、四十分之一，我说你要哪一个？我说二十分之一开始吧，要开始跟上帝建立关系。我很感动，我们教会我们今年有一个人跟我一样，他卖一个房子 capital gain 的十分之一他都奉献，跟我一样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现在房子涨得不得了，你不要忘了你赚的钱里面有十分之一是上帝，真的。你赚了什么钱？十分之一是上帝。你抓到这一点，上帝不得不祝福你，因为你重视他的话，你重视他给你的丰富的祝福。你的十分之一只是一个感恩奉献的，注意这个，上帝的祝福一直会追随着你。我们做个祷告吧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愿意在数祭，就是礼物，我们献礼物的喜乐跟我们言约的和睦跟我们在一起。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在所有的这些献祭事情上面都有主丰富的恩典。主啊，也许我们的信心不够，也许我们在许许多多的事情上面有亏欠，我们求主祝福我们，帮助我们挑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的财务感谢主，我们的财务是多而又多，但我们知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我们顶多留给儿女，只是我们留给儿女这么多是对他们到底是祝福还是没有什么帮助呢？反而养成他们不劳而获的这种概念呢？我们求主让我们在安排财务的时候有从神来的智慧，但我们要再说，主啊，我们亏欠你的，我们要补足。也祝福我们的教会，在我们敬拜的时候，让我们衷心的颂赞我们的神，再次献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门。